喂，弟兄姐妹、朋友，下午好！愿主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旧约的一卷的书，叫《约拿书》。上个星期就是已经讲了上个星期还是之前也提过这个《约拿书》啊。今天呢，继续来看约拿书的第二章，约拿书的第二章旧约圣经，在旧约教会的圣经大概是在前面大概700页左右，约拿书Jonah chapter 2 the whole chapter， 约拿书第二章。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要主要是来看第二章，但是呢上个星期我也说了我把第一章的17节留在这一次这边来讲，因为呢这个是一个整段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完整的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从第一章的17节读到第二章的第10节，就是把整章把它读完没有放在没关系。好，我们找到之后，在圣经的旧约的约拿书，我们从第一章的17节，我们读到第二章的10节。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就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你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肌肤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着我的头，我下到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里面发奋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干地上，旱地上。这一段的记载，我相信最多人认识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这个约拿被一个大鱼所吞了，然后呢，又被这个大鱼吐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但究竟这个故事对于我们现在的信徒有什么样的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小孩子的故事，特别主儿学，小孩主儿学常常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给他们形容这个鱼，形容怎么样被鱼吞了那我们究竟这个故事给我们只是一个小孩子的故事，神话故事这样来看呢，还是这个故事对于我们来讲产生有现在的意义呢？神透过这些的记载，其实要向我们每一个人的讲话。那么究竟约拿书整卷书的重要的信息在哪里呢？可能我第一章的时候我已经提过，之前我也稍微提过，但是今天再提一下。那么约拿书最重要的信息呢，是在约拿在第四章的第二节里面，他已经自己说了出来。他说耶和华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呢？他说：我知道耶和华，你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哪一位的神。约拿对神的认识，对耶和华神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他很认识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但是他对神的认识也是停留在他的 脑的怎么说呢，思想的里面，理性的里面，还是说很自我的去认识神。他对神的认识是停留在神你会爱我们这些的犹太人，但是他没有想过这一位的神不单只是单单爱犹太人，也是爱所有的人，也是爱所有背叛神的人。约拿不认为自己是背叛神的，所以在第一章的里面，神呼召他要让他去去利利未城去传扬这个神的审判，他就怎么说呢？背道而去啊！神叫他向东，他就向西走啊！所以从他的心目中，他并不是一个违背神的人，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违背神的人。但是呢，他心中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神是有恩典的，有慈爱的，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的慈爱的，而且是后悔不降灾祸的那一位的神。神在约拿书里面最终要给我们看的是什么？要让我们认识神是有公义的神，但是神也是有慈爱的神。神有公义，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这个公义的背后，他更是一个蛮有慈爱的神。他盼望给人机会，一而再给人机会，让人因着认识神的缘故，他们能够回转，能够归向神，神就不把那个灾祸降在那个人的身上。所以约拿书的重要信息是什么？如何让我们看见神的慈爱在罪人的身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是包容忍耐让人悔改的一位的神。神有时候会为那些叛逆他的人预备了一个的处境，那个处境是为了要让那个叛逆的人，还是说背叛的人，那个不顺从的人，有机会透过那个的处境能够来认识神的心意。约拿书的第二章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事情。神安排了一条很大的鱼，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鱼，我们不用猜哈，这个不重要。神安排了一条的很大的鱼，把这个约拿吞了，然后把它吐出来。他在渔夫的当中，他所经历的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好像绝望的境况，就让约拿在这个境况的里面，究竟他要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这个境况影响了他往后的一个的人生，他如何回应当时的处境，那个这个都是这一段很重要的一个的故事。当我们读这一段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常常只留意这个鱼怎么样吞了这个约拿，怎么样把它吐出来。我们常常会把第二章最重要的那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都轻轻的，还是说忽略了，没有很细心的去看。也知道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只知道一个故事，约拿被鱼吞了，那之后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是被吐出来了，我们就停留在这样一个神话故事的里面，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中间的部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在这中间的部分，究竟约拿在这个渔夫的当中他做什么。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说，约拿在鱼的腹中，他是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所以整段的圣经是记载约拿的祷告，是记载他的渔夫的当中，他的生命的一种的挣扎，在当中他如何来认识他自己，如何认识这一位的神。那按理呢，今天我选的题目应该是改变从祷告开始才对的，但是你会发现我并没有用祷告这个的形容，我是用改变从感恩来开始。因为整段的圣经里面其实不是单单一个的祷告，一个祈求而已，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是约拿如何认识到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从他的祷告的里面，从他的经历里面重新反省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所以我给大家了今天一个的 outline 哈，一个的今天这段 信息的一个的分段啊，分开三点跟大家来思想啊。从死亡的当中得到新的生命，从绝望的当中得到盼望，从悲哀的里面如何得到欢乐啊。我是希望透过这三点跟大家来思想，究竟约拿在鱼的腹中他做了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一个的第一点啊，这个在死亡的里面啊，如何能够得到一个新的一个的生命。一开始圣经说约拿在鱼的腹中祷告，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记不记得上次还是说之前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思想第一章的时候，约拿的经历是什么。约拿不愿意顺服神，神要他去利利伟他就走了，他不愿意去。然后呢他就上了一条船去哪里，去他斯，相反的方向。然后他上了船之后，神让这个船在海中遇见一个很大的风浪。圣经说是神让这个风浪发生的。然后当时我们还记不记得约拿在这个船里面，所有那些船员都很害怕很惧怕，为什么？那个风浪实在太大了，所有这些船员海员都没有遇见那么大的风浪。他们非常惧怕的时候，他们发出一个这样一个事情，他说我们求向我们的神祷告，求盼望我们其中有一个的神能够听，然后帮助我们。但是你记不记得当时约拿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祷告，他就跑去，他就下去船的底窗啊，在哪里躺卧睡觉去了，沉睡了。圣经说他有没有祷告？他没有祷告。然后那个船主来跟他说，为什么你睡觉呢？为什么你不祷告你的神呢？盼望你的神能够听你的祷告而救我们。约拿有做什么？他没有祷告。他说不用祷告了，我知道这个事情发生是为什么，是因为我的缘故。你要怎么样能够平定这个的事情呢？就把我丢在海里面，船就会平定了，风浪就会停止了。所以约拿有没有祷告？在第一章里面约拿没有祷告。为什么约拿不祷告啊？他知道为什么风浪，所以不求了，死就死吧，很勇敢，你把我丢在海里面我不怕，死就死吧。我们看上去约拿非常的勇敢，不怕死，知道这个风浪是神给他的，他就好吧，你给吧，你要杀吧。他好像一点都不惧怕面对那个困难。但是到了第二章，为什么他祷告？为什么？第一章很勇敢，就是你把我丢在海里面就可以了，我不需要祷告了，我死了就可以了，没问题的。但到第二章他祷告了，为什么祷告？他在哪里祷告？在鱼的腹中祷告。你想一想，当那些水手那些船员把他丢在海里面，是不是那个鱼就在那里张大这个口一叼，他就把它吃掉，是不是？我相信没有。按照后面所讲的，他是被投在海里面的深处，所以他已经是丢在海底的里面，然后那个鱼才把它吞下去，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理解，是不是？为什么在鱼腹里面祷告？为什么之前不祷告？为什么之前好像很勇敢？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他就祷告？广东话有一句这样说，不知道国语是不是这样说哈？广东话说，有一句话说，针夹不到肉，不知道疼。有没有这样子话？国语有没有？好像没有哈，是不是？广东话有哈，针没有扎到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痛，不会觉得疼的啊，你觉得没事的哈。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还没遇见真正危险的时候，人的口还是很厉害的。我不需要神，我可以搞定，我不需要，我还不害怕死，死就死吧，有什么了不起？我甚至越拿在船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的态度说，我不怕，害怕什么？用那么多人陪着我一起死，我才不怕。他还在当英雄啊！你把我丢在海里面就可以了，我死了你们就得救了。所以约拿在船上 虽然遇见那么大的风浪，他还是不会感觉到害怕。他还没真正经历到那个死的那一个 moment 那一刻的时候，他还心中还是非常的勇敢的。但是当他被丢在海里面，当他那个海水淹过他的时候，当他下到海底那个海草把他缠住的时候，他快要没命的时候，突然间被一个鱼把他吞下去，可能在鱼腹当中虽然是很肮脏，但是还是有空气，他还是活着。在哪一刻的里面，他突然间醒悟过来，原来是很危险的，原来死是那样的可怕的。你知道有些人呢，很能够去冒险，有些人很能够去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是不是？哇，去做那个 bungee jump 哈，去走那个的哇，很高的原的山上哈，可以坐在那个磐石上望下去，直下去，哇，很高也不害怕的哈。有很多人很勇敢，做那些很好像很危险的事情哈。那么有一些做心理研究的人就研究，为什么有些人愿意去 take risk去冒险那么大的危险呢？啊，有很多的结果就出来哈。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有一条哈，他说有些人冒险的原因哈 ，take risk 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说，当我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活着。当我在最危险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是活着的。意思是说，在平常日子里面，他不觉得自己是活着，因为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事情让他感觉到他好像只是一个横尸酒肉的一个人，就是没有一个不觉得是活着，他要找一些很危险的事情来做，在很危险的时候，哪一个 moment 他很害怕的时候，哇，原来我活着。我们到这边有没有做这些事情啊？没有哈，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哈，不需要做那个危险的事情才知道自己活着。他就是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为什么在危险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是活着？因为在最危险的时候，突然间他害怕了，他害怕面对死亡哪一刻是原来是那么真实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真正正面对过死亡的哪一种的恐惧，哪一种的危险，哪一种的可怕。没有，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都不怕死，我们都能够好像越拿一样，没关系的，我 OK 的，我不会害怕的，有什么事我来承担的，我们不需要祷告的，我有能力的。越拿在他还在船上的时候，他口很厉害，死就死吧。但是当他真真正正下到海底的时候，当他真真正正被那个海草缠着的时候，当他真真正正好像最后一口气不能够呼吸的时候，面对死亡就是那么接近的时候，我相信他突然间就害怕起来了。在渔夫的当中，他就不想死了。有些人自杀死不了，他不敢再自杀了。为什么？原来是很可怕的，面对死亡的时候。约拿在船上的时候，死就死吧，有那么多人陪着我，没关系。但是原来死亡不是有人陪的，死亡是每个人自己去面对的。就算最爱你的那个人，他也不能够陪着你走的。不像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些的理解的里面，他可以陪他走这个黄泉路，没有。死亡永远是自己去面对的。孤独，面对一个不知道会发生的事情，是可怕的。约拿为什么祷告？在那个时候，他才真真正正经历了死亡是什么一回事。他呼求神，他盼望神能救他，不要真真正正走这一个死亡这个事情。耶稣基督用约拿在渔夫当中三日三夜 作为一个的例子，一个的预表，表达什么？表达他会死，然后复活。他也被埋葬，然后三日之后复活。所以当耶稣引用约拿这个的故事这个经历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不是单单被埋在哪一个的地址里面，他是会从死里面复活过来。就像约拿被鱼吞了，他本来死亡的，但是后来神救了他，让他能够在干旱地上能够再活过来。为什么耶稣要引用这个比喻？为什么圣经还记载约拿被大鱼吞了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童话故事，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而已。这个故事对我们的生，对我们很重要。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我们因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经历死亡，但是能够复活过来。可能你说我还没死，怎么说复活？因为这个是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一种的理解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以为我们活着，当我们有气，我们能走动，我们还能够吃饭，我们还能够睡觉，我们还有活动的一个的生态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还活着。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死亡不是在我们身体不动的时候才叫做死亡。原来当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当我们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灵原来是死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活过来。所以约拿的故事并不是单单一个预表的故事，约拿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真正一个人认识到死亡的可怕的时候，他才会呼求神，神才会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他。有一本讲祷告的书，他讲到祷告最有怎么说呢最蒙神垂听的祷告是一个怎么样的祷告。他用一个字来形容，最蒙神垂听的祷告就是一个无作者的祷告，一个感觉到非常的无作的人的祷告，那是神所垂听的。为什么？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并不是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我们常常有听过这样一句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我们常常对这句话不完全理解，什么叫做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并不是人走近了要死了才神才开始来帮助我们，不是。乃是说当人还自觉得自有能力来应付一切的时候，还不会去寻求神。当人自觉得自己不需要神的时候，是不会去寻求神。但是当人发现了自己原来是没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向神发出这种无作的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才是最有能力的祷告，最被神接纳的祷告。因为我们真正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才愿意伏在神的带领的里面，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神就会把一个新的人生来赐给我们。这个就是约拿这个故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祷告，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面对死亡，已经在死亡的里面。所以你读这个约拿书的时候，你会看见他形容什么？我已经去到阴间了，我已经在深渊的里面，我已经在坑中，这些都是形容死亡的一种的表达。他已经经历了死亡，所以他在里面才发现原来他需要神，他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的祷告，神把他救了。第二章都是讲约拿的祷告，但是如果大家小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并不是约拿的怎么说呢原创 的祷告词。整篇的祷告并不是约拿创自原创的祷告的用词，整篇的祷告都是从诗篇出来的。你会发现每一句你都可以从旧约的诗篇里面找到类同、相同，甚至是同一个的用词的一个的表达。约拿是引用了圣经的祷告词作为他的祷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非常的奇妙的一个 的事情。这个也就是来到我们要思想的第二点，从绝望的当中得到盼望。人为什么会绝望呢？约拿在那时候为什么会祷告呢？因为他进到一个处境的里面，是他实在是无能为力的一个的处境，没办法改变那个处境，他被一个鱼吞了，他不知道在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不用猜想他里面是怎么样的情况，应该是很呕心的一个的状况，但我不需要去猜想他怎么样，但是他在哪里是无能为力的，他不能够改变那个状况，所以他非常的绝望，在哪中发出向神的祷告。人为什么会绝望？因为人在一个的处境的里面看不见出路，人在一个环境的里面，在一个遭遇的里面，没办法能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任何的状况的时候，人就会绝望。这个就是这个约拿在这里发出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的那个情况。他在哪里？他在鱼的腹中，他经历过被丢在深海的里面，在经过这个的阴间啊，在哪里海浪红潮都漫过他的身啊，非常的危险，在这个状况的里面，所以他感觉到应该没有活命的时候，他唯有来倚靠神。当人看见环境就会害怕，就会心里面会产生哪一种的绝望。但是当我们在这个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转向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在神里面寻找帮助。他用了一句话，虽然我现在这个情况，但是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所。是什么意思？圣所代表什么？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圣所更是代表一个什么？神同在这个表达。犹太人敬拜是在圣所，在起初是在会幕，那个是代表神与人同在那个地方。所以当这个约拿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说我仍然要仰望神你的同在，这个成为他得救的盼望。还记不记得彼得？彼得是耶稣一个非常爱的一个的使徒，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心直口快的一个的人他遇见一个事情，他立刻就反应，就会去做。有一次，当耶稣迟迟还没来，门徒在海上坐在船上翻了风浪，他看见远远有一个人走在水面走过来的时候，他非常的惧怕，他就问是谁？耶稣说是我。彼得就说：如果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耶稣的话，你就叫我从船上走去你那边吧。耶稣告诉他什么？彼得，你下来，走在海面上走过来吧。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的冲动，他听见了他就下去就走了，他真的是听见他就做了，他没有考虑，没有想，他真的在海面上走了。但是这一件圣经形容什么？ 突然间他看见四周围的风浪的时候，突然间他就害怕，他就沉下去。当时耶稣在身边把他救起来，还记不记得故事？这故事很深刻的印象，是不是？啊，彼得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没有看四周围什么，他看见耶稣，他就过去。但是当他走的时候，他发现四周围那个环境原来是那么可怕的时候，他就惊慌，就沉下去。还好耶稣在身边把他救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事情，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处境困难的时候，不知道你看见什么，一个很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可能你会思量这个环境，我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资源，用什么的途径来解决我现在这个困局。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所有这些方法都不能够让你得到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还有什么？约拿在这里发出他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时候，你知道所有这些的祷告都是从这个诗篇，从圣经别的地方来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想法？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发现哇，这个是太奇妙、太好的一个关于祷告学习的功课。什么功课？最有力量的祷告、最美的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用神的话的祷告，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更重要一点是什么？更重要一点，我就发觉约拿是一个非常熟识圣经的人。这一段的祷告不是从一篇的诗篇而来，不是从两篇的诗篇而来，是从很多篇的诗篇而来，很多不同的情况的里面圣经所记载的用词而来。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约拿在他非常的困局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什么？想到圣经里面所记载曾经那些的信徒经历神的一些的经历，在那个经历的里面，他如何的向神祷告，而神改变他们。这个是我们非常要学习的一个样的事情。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遭遇的时候，你在圣经里面哪一些的事，哪一些的地方找到认同呢？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那么惧怕？因为我们没有 reference， 没有东西让我们可以站得住脚。我们在那惊慌，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也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也找不到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也没有一个的处境让我可以认同。约拿不同。约拿在那个广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句的祷告，他都是能够从别的地方找到相同的一个的情况，而引到他的身上。这个才是我们学会祷告一个最重要一个功课。你处在一个那个光景的时候，圣经有什么地方能够帮助你，让你透过别人这个遭遇，能够让你看见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样祈求，我告诉你，你心里面都不会得到平安。为什么？你的祈求没有根基，你的祈求就是你自己一厢情愿，你的祈求只不过是你想而已，并不是神自己已经告诉我们他会怎么样的一个的记载。约拿不同，每一句的话都是从别人的经历而过来的。如果我们看见的话，在诗篇的里面大卫遇见困难的时候然后他向神发出呼叫，愿耶和华在你遭患难的日子应允你然后呢在不同的时间关系我不能够一提出来，在不同的诗篇的里面，那些的诗人所经历的就被约拿抓来，成为他现在对神那个盼望的一个的 一个的保障，一个的明证了神与他同在，他还害怕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信了耶稣你还是同样遭遇各样的困难。我常常开玩笑说，如果你信了耶稣不感冒，我相信所有人都会信耶稣，不用说什么其他事情，只要你信耶稣不感冒，大家都信了，不会的。信耶稣与不信耶稣，我们遭遇的事情都可能会一样，但是在我们遭遇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意究竟那个事情为什么神要让我们遇见那个遭遇，那个遭遇在哪里告诉我们什么？约拿在这个遭遇上，为什么神让这个鱼把它吞了，他在这个事情上让他经历的是什么样的教导？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留意我们四周围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好的是坏的，我们都没办法从我们的处境的里面找到与圣经认同，还是说能够相同的地方，以致到我们不能够 relate 我们跟神那个关系。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在这样的处境的里面，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失望了，我们就害怕了。约拿告诉我们，他遭遇这个事情，他知道是神给他的一个的引导。他在哪里寻求什么？寻求神啊，你如何能够帮助我？他仰望圣殿，仰望神的同在，这个成为他的最大的一个的盼望。而他的仰望不是凭空猜想的，他的仰望是有根有基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别的圣徒的经历上显露出来的一个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学祷告必须要学会你如何让你所遭遇的跟圣经能够拉上这个认同的一个情况。不会一模一样，但是为什么那个人经历的神会这样来拯救他，为什么我经历的神没有来拯救他拯救我，为什么？在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第三点，我们来看从悲哀中得到欢乐。一个人为什么会悲哀？刚才说人在绝望的时候会倚靠神，人在无助的时候会向神发出祷告，但是在哪一种的困境的里面，人也会发出一种的悲哀。这个悲哀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神，不认识神，这个遭遇出现的时候，那个环境让我感觉到无法解怎么说，没有办法能够来解决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感觉到可怜。圣经里面诗篇，如果你读诗篇的话，你会常常发现当人遭遇困难的时候，常常在那里哀痛，常常在那里说，神啊神啊，为什么你好像都不管我，我现在遭遇这些的局面的时候，为什么你不理睬我？这是人会有的一个的反应。当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我们自然反应就是有哪样一种的埋怨也好，哪一种的哀痛也好，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读诗篇，我们同时也看见，无论是大卫，无论是任何一个写诗篇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哪里哀，悲哀的来询问，为什么神你让我遇见这样的困难。但是当他讲啊讲啊讲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间他就改变了。改变什么？突然间他好像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突然间他想到神是如何带领他，突然间从悲哀的里面转变成为一个的赞美。如果你读过诗篇，你都知道所有的那些的开始埋怨还是说哪里悲哀的诗篇，最后都是以赞美作为结束，一个的 conclusion。 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人找到了神，找到了一个出路，找到了为什么他会面对那个事情。神给他看见了原来这个困难对他的生命有带来益处， 所以他的改变不再一样。约拿在这里也是，他相信他在刚投进海里的时候，当在渔夫的当中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相信他非常的觉得自己很怎么说呢，很惨，为什么会遭遇那个情况。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到了第九节，他突然间有一个的好像改变了啊。他说我的祷告可以进到圣殿的里面去啊。然后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这个是约拿突然间发现了生命的不再一样，原来神并没有离弃他。当他仰望神的时候，神就在哪里，这个成为他对神的一个的认识，也成为他生命的一个的改变，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的里面，每个人都会经历困难，但是在你困难的时候，你发现什么，这个情况对你带来什么样的一种的改变。多少时候我们以为遭遇困难就是神离弃了我们，只是很多时候刚刚相反，不是神离弃我们啊。我们读过那个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啊，沙滩上的脚印啊，很多人读过啊，不再重复讲这个故事了。其实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并不是神离弃我们，乃是神抱着我们走过困难的道路。诗篇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形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原来在困难的情况的里面，神与我们同在。保罗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使徒的，他写了很多的圣经哈，在新约的里面有13卷的书是他所写的。保罗的经历让我们明白，当他在传道的人生经历的里面，他去到一个的地方，在哪里传讲耶稣基督，当时很多人相信，很多人能跟随保罗所说的这位耶稣基督，但是在当时就有一些拜偶像用邪术的一些的人啊，因为保罗让那些被鬼附的人的鬼离开那个的人的身上，以致到那些的行邪术的人失去了利益，他们就把保罗抓了，丢进监牢里面。圣经形容说，他被抓之后被鞭打，被虐待，然后被丢在监牢的里面。按理这个情况是人最痛苦最埋怨的时候，我为神做工那么的用心，我为神大发热心，为什么我还遭遇这样的困难呢？人可以这样埋怨。但是我们发现保罗是怎么样，圣经形容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在监牢里面，他说保罗在夜间歌唱。为什么歌唱？因为他以那个遭遇作为他对神认识，他相信神的同在，他相信神能够在那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仍然与他同在，神没有丢弃他。他发出感谢，发出赞美，以致在最困难的时候发出赞美的歌声。这个都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的16章里面让我们看见的经历。夜间歌唱，夜间是代表苦难困难，但是能够发出赞美的诗歌。为什么？因为他在当中看见了神的同在。约拿最后他说，我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因为他相信神会拯救他。还没有被雨吐在干地上，但是他已经发出哪一种的赞美。这个提醒了我们弟兄姐妹，当你人生遇见困难苦难一些困境的时候，不要单单为那个困境而来埋怨，要为那个的遭遇，透过这个遭遇来认识神。还没拯救你，但是你相信神会来发出赞美感谢，这样的一个的祷告是一个最有能力的祷告，也是一个最让我们经历神的一个祷告。如果你去留意一些属灵的一些的 基督徒的经历分享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们，他最大的得着是什么？是在苦难的里面经历神，在当中发现原来那个苦难对我是有益处的。这个都是约拿在这个祷告的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些虚无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们就离弃了怜爱他们的主。为什么？他们所相信的就是说，这个神一定是保佑我的，我没有得到保佑，我就要离弃这个的神。但是我们这位的神并不是那样的偶像，神与我们同在并不是代表我们就一帆风顺，我们不能够一帆风顺并不代表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看那个处境究竟帮助我们如何来认识神更深，这个才是最重要。感谢从哪里开始？感谢是从我们对神的经历的一个反省作为开始。约拿的祷告并不是他自己的祷告，约拿的祷告是从他对神的认识的反省做出的一个的呼喊，这个才是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开始。如果我们祷告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愿，神啊你要祝福我，神啊你要给我各样的好处，一帆风顺，这个是我们最自私的祷告，我们不会学到任何的功课。但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跟神自己的话连上关系，当我把我们的处境跟神圣经记载的处境连上关系，看看神怎么样帮助过去的他的儿女，今天我们抓住这个应许，让我们在神里面有把握的站在这个的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来赞美他，来感谢他。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好，我们低头，我们现在祷告。主，我们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约拿这个故事，我们看上去只是一个好像神迹一般的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多数时候我们忽略了约拿在鱼的腹中他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无论遭遇什么的情况，那个处境是多困难，让我们在这个处境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来观看主你如何的来带领我们。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能够改变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有谦卑的心来到主里面前呼求，让我们来完全的来依靠你，你来帮助我们重新去认识去经历主你的同在，让我们真的在最困难的时刻，因为知道你的同在，我们能够发出赞美的歌声，让我们透过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对你要更深的认识，以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一种求福避祸这样的一种的态度的里面，让我们真真正正认识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让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来寻求更多的认识主你。我们感谢你把约拿的故事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透过约拿我们知道在主你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